请看约书亚记第三章，约书亚记第三章，阿摩斯书第九章，题目是听命自洁，舍己跟主，神行其事。听命自洁，舍己跟主，神行其事。第三章第四章就是以色列过约旦河，过约旦河。第三章主要是强调要信心，要跟随。祭司呢是首先要下去，祭司代表带头人工人，你要抬着约柜，你先要下约旦河。所以就是说这里提到普天下的主约柜在你们前头走，所以约旦河能够走干地过来，下约旦河能够走干地，这是因为普天下的这个主的约柜在前头过去，也代表主为我们先下去，主为我们死，主为我们活，所以今天我们凭信心和他一同下去。所以这是信心的功夫，信心的经历，下约旦河。所以这边就是过河，那边讲复兴，复兴怎么来的？那必须要认罪，必须要归回，必须要离开罪恶，受到神的审判和对付。阿摩斯第九章最后一章就是阿摩斯所见的一个异象，也是最后一个异象。这个异象是什么呢？这个异象就是祭坛的异象。这个祭坛本是救人的，是蒙福的一个祭坛，但在这里的意思，主站在祭坛旁审判他们，是施行审判的地方。你不听神的话，你不肯你拒绝救恩，你不肯来到祭坛那里谦卑认罪悔改，结果就是神审判，神要击打注定，神要打碎他们的这个注定啊，落在众人的头上，就是神要施行审判，要审判以色列人，甚至他们无处逃藏，你爬到哪里，你爬到天上，你是躲在海底，你躲在哪里，你不能躲避神，所以就一定要认罪的意思，要离开罪恶，要离开罪恶。那最后就允许复兴来到，复兴来到，神的允许复兴来到，那是一定要来到的，神的话句句是兑现的。所以这边凭信心接受复兴的允许，那边就凭信心下约旦河，那你就经历，你马上就经历约旦河水就分开，立起成垒。所以前一段的约书亚记的这个第三章的前一段，就是你要离开石亭，预备等候过河，有一段预备，这个预备的意思也就是要离开罪恶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过河与复兴，信跟，那怎么过河？信心还有就是跟，这跟当然也是听命的意思，因为这里特别提到你要跟着约柜走，不是你自己先下去，约柜先下去。信跟对他那边就是归回，这个信要真正的归向神，离开罪恶归回。所以经过审判才得复兴，肯死入才活出，经过审判才得复兴。所以阿摩斯第九章就审判复兴，包括两个内容，前面就是神的意象，就是关于审判的意象，后面就是允许复兴。你不经过审判，你得不到复兴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经过主的审判，使我们倒空认罪，主守的对付，你往哪藏，神都把你送出来，把你抓住，审判复兴。这边呢，死入才活出，你不肯死，你不肯下去，下去就意味着死，你肯死就活了，死入活出。所以今天两篇圣经非常宝贵，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的允许，永远是信实的，让我们的救人因信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那活着就不再是我了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，活出新人来，那边就享受复兴，看见复兴，荣耀的复兴就来到。那我们今天看两大段，八节对七节，两段八节对七节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段八节对七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准备过河，自洁跟主，有罪难逃。准备过河，自洁跟主，有罪难逃。我们要做准备，所以这里特别是预备过河嘛，准备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第一节应该是八节，我们先看前四节，先看前四节。约书亚记第三章前四节， 约书亚清早起来，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。这就是准备。要过河之前的准备是什么？约书亚深深明白神的旨意，以色列要去得地，一定要过约旦河。过约旦河就是要经过一个死关呐，死的河。约旦河就是死河。按当时来讲，约旦河也是最深，据说有376米深，是世界上最深的一条河，一深的河。你人怎么下去呢？几百万百姓怎么能够过约旦河呢？但不过约旦河你不能得地，不过约旦河你就没有，你得不到神允许那个流奶与蜜之地，迦南美地，神的丰盛，所以必须要过。怎么过呢？这里就是看约书亚怎么带领。我们看这一位神的仆人，这一位新的领袖，他是深深明白神的旨意，他是一个被神智慧的灵所充满，所以他知道怎么带领。清早起来，他就带着以色列众人离开石亭，所以这是最要紧的一步。怎么过约旦河？这个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就带领众人离开石亭。石亭就是民数记25章告诉我们的，以色列人在石亭那里犯罪，在石亭那里中了巴利比尔诡计，所以石亭代表罪恶，代表诱惑，就代表巴利比尔的诡计。你要离开，我们都曾经和世俗联合。什么叫巴利比尔诡计？就与世俗联合，拜偶像，行邪淫。当时以色列受了迷惑，摩押女子、米甸女子跟他们一起行奸淫，吃了祭偶像之物，拜了他们的神。结果呢，结果遭到瘟疫，大大得罪神。结果呢，结果就是摩勒的摩押王的这个咒诅就临到了他们。本来他们神祝福巴兰怎么咒诅，神也把咒诅变祝福，现在祝福变咒诅了。所以要过河嘛，必须离开石亭。今天我们有我们的石亭，我们今天大家也要离开石亭，离开罪恶，离开世俗。所以新约里、旧约里都提到，你们要远避邪恶，远避，要离开，要远避偶像，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要远离、远避邪淫。很多很多远的意思就是离开的意思，不离开你就没办法做准备，你不能预备过河，然后你还要来到约旦河边，就是来到约旦河那里，在约旦河边，就是说对准了，要预备好自己等候过河。等候，这个等候的阶段就是自省自洁预备，等候的阶段也就是反省，等候的阶段就是离开罪恶，预备自己的心，然后你才能够过河。而且第二节告诉，过了三天，要经过三天的生活。前一章那个探子回来以前，在山上过三天生活，这里你要过河之前也要过三天生活。什么是三天？这个三天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真正与主同死同活，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下约旦河，才下得去。不经过这三天，你根本下也下不去。所以底下过了三天，官长走遍营中，那就是说约书亚的吩咐不但以色列众人起来，官长更重要，走遍营中来把约书亚的吩咐带给全民。所以第三节说，吩咐百姓说，走遍全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一个人落下，都要留心的听约书亚的吩咐，就是神的吩咐，走遍全营。做神的工人，我们要走遍全营，要吩咐每一个神的百姓都要起来，都要预备，都要等候，都要听明神的吩咐。下面就是吩咐百姓说，那你要留心听，留心的听。说什么呢？下面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，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走。所以这第一段里面，这个跟着约柜很要紧。你要跟主，什么叫跟主？就是跟着约柜，跟着约柜。约柜代表主，他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，约柜就代表主的话。你要离开石亭，那你有什么方向？我离开罪恶了，你不是空空的在那里等，乃是你要跟着约柜。这就是这个吩咐，这就是走遍全营的目的。这官长们要吩咐。另外你要给我们看看，祭司利未人非常要紧，他们要抬着约柜。什么叫抬约柜？高举主的话。我们这个约柜这个杠啊，是在这个约柜的脚这个井底下，所以就是把整个的约柜突出，高举，高举主，高举基督，高举主的话。 所以祭祀命令要抬着，就是肩负重任，他们要起带头作用，他们要先下河，所以他们要抬起来，抬着约柜离开所住的地方，你们要跟着约柜，所以我们要跟着住。艰难饼困苦水，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，行在其间，你要跟着他，正路就是跟着约柜。第四节，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两两千种，那就是说你跟约柜，你不要凭血气走在约柜前面，走得太近或者离得太远都不行，那就是说你要按着主的那一个要求，这个标准两千种，实际就是标准要求，按着他那个要求，这两千种和一千公尺，所以他各个国家的 尺度不一样，主要就是标准神的要求，你要照着那要求，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，这就叫做跟着约柜的意思，要跟随主，不跟约柜相近，是你们知道当走的路，因为你们这条路没有走过，我们跟随主这条路我们都没有走过，所以你要步步紧跟，你要照着他的要求，照着他的标准，不要凭血气走在前面，这一切都是很要紧，所以这就是提醒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，这都是在这等候期间要预备，要知道该怎么样跟，让我们目不转睛的要定睛在约柜身上，在主的话上，那做祭司立位人要真正起他模范，起他带头作用，因为他们要抬着约柜，他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往前走，一步一步的，那么底下的百姓就要跟着，跟着的距离就是主的要求，这两千种的意思就是主的标准，主的道就是标准，真理就是尺度，这就是前四节，我们不知道当走的路，我们只有跟随他，按照他指示我们的去做，那就没有错。那我们就到四节，对他这边来，大家看阿摩斯第九章，这边也是四节，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，这边是阿摩斯这位先知最后一次看见异象，他一共看过这个五个异象，那这是最后一个异象，就一节到六节，这个异象就是祭坛的异象，这个祭坛的异象不是拯救的意思，乃是审判的意思，因为这里明明说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，他说主在审判了，他在吩咐说你要击打柱顶，使门槛都震动，我们的主是个拯救的主，但是也是审判的主，如果人拒绝祭坛所带来的救恩，祭坛就是十字架，这祭坛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被杀的羔羊献祭的地方，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因为拒绝救恩，所以神就在这里要审判他们，要实行审判，要击打，要震动，要打碎，这个柱顶都掉在他们众人的头上，所剩下的人呢，神说我也要用刀杀戮，底下一句无一人能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，就是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，神要击打，神要击碎，神要震动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，所以我们的旧的生命必须经过主的审判，这个审判就也可以说是管教责罚，他要做击打打碎震动的工作，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旧生命不碎，不肯服神的神的律，落在你头上，甚至剩下的人你想逃脱也逃脱不了，神说我都杀戮，没一个人能够逃避，无一人能逃脱，我们看这一节圣经两边相对，首先看到那边是约书亚遵神旨意，这边是阿摩斯是得见异象，约书亚因为他被神的灵智慧的灵所充满，所以他今天知道该怎么做，清早起来他就吩咐百姓，他就带领百姓要离开石亭，他知道该怎么做，遵神旨意，这边呢得见异象，阿摩斯不是自己审判，来在异象中看见主在审判，那面是都要离开罪恶，什么叫离开石亭，就是都要离开罪恶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过约旦河，我们一定要离开石亭，你还在石亭跳舞，还在石亭拜偶像，还在吃祭偶像之物，还在玩乐，还在偏邪，那你怎么过河，怎么得地，过河意味着什么，向迦南进军，我们要得地了，所以现在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得有心呐、啊。所以一首诗歌说无心闲玩，无暇虚度啊，空空空，这世界都是空，还有功夫玩呐、啊、乐呀，所以说都要离开罪恶，就是离开身体，对待这边呢免被击打受审， 你如果你不肯离开，上帝说我就下手，神就击打，神就要震动，神叫你受审判。那面是等候过河，等候，等候的期间该做的事我们要做好。那最主要的事就是离开罪恶，最主要的事就断绝偶像，断绝罪恶，不能够藕断丝连，还一丝一缕，还挨近，还是止不住，断不了。对的，这边是什么呢？这些圣经就是神前受教，你可要受教。等候的期间也是叫我们受教，这还不受教啊？这第一节就好厉害啊！我们的主站在祭坛旁边，在实行审判，在吩咐要击打，要震动，要打碎啊！没有一个人逃脱，所以我们要神前受教，那边就是等候过河，要受教，不能够打了这么多次还是不受教。不知打多少次了还是不受教。这边说无一人逃脱，就是无人逃脱。对的，那边是什么？都要过河，不能有一个我不想过河。这过河的意思，我们的生命都要过河呀，我们的生命都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都要过河。神击打的目的，没有人逃避的目的也是这样，让我们的旧人要死，所以没个人逃脱，不能逃脱。这边那边就是都要过河，这就是第一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二节，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呀？败坏的罪恶的以色列人，虽然挖透阴间躲避上帝啊，把阴间都挖透，将那天死亡和阴间都交出人来，那末日的审判，你说你能挖透阴间吗？挖透阴间，神说我的手，我们注意啊，这个手是谁的手？神的手。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，在神来说轻而易举就把你抓出来了，你逃到阴间，你躲避不了神，把你取出来。虽然你爬上天去，好像老蚁洞一样，爬到天上，在天上在高处搭窝。厄巴底亚说不是吗？神说你就在那里，我也把你拽出来。爬到天上，我必拿下他们来。就这一节圣经，就给我们特别注意的看到，就被神手对付。我们大家，你说你逃到哪里？有罪不认，你躲不了，躲不了你。躲了这一关，躲不了那一关，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受对付的经历。神一定要逼你认罪，因为神的手，神的手大有能力，有权柄。在以西结说，神的手就是神的灵，神的手啊，就是神的灵，大有能力。那边就是三天的经历，那边要过三天，过三天什么意思？你要有三天的经历。这边就是被神手对付，这三天做什么？就是被神抓住，被神对付。那面走遍营中，走遍的意思就是没一个地方不告诉大家，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没有听不见的，大家都得听，都得听命，都得遵行。对他这边什么呀？躲不过神。那么走遍营中，你说哪个人躲得过了神？这边告诉你，躲不过神，是天上是阴间都躲不过。再看第三节，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最属灵的地方了，加密山顶高高的山顶，茂密的树林，那里也是最属灵的地方。我必搜什么呀？搜寻捉出他们来，把你捉住，给你搜出来。那拉班呢？搜雅各家的帐篷，一个个帐篷都搜了，搜了半天，偶像也没搜出来，是吧？但是最后呢，那个拉结的偶像也要被搜出来，不然不能回到伯特利去见殿。神说我也搜出来，把他们捉出来。虽然从我眼前你藏在海底，我命蛇来咬他们，这老蛇就把你抓住，那就是躲不过，还是躲不过的意思。这个第三节啊，我们看一下第三节，对的那边就是跟约柜行，这边是无处藏身，无处藏身目的就是让你跟约柜往哪藏。我们今天不要藏来藏去，最要紧你要知道你要跟约柜行，约柜在哪里我在哪里，乖乖的听话跟约柜行。这边是无处藏身，那面是说到祭司了，一同抬约柜。抬约柜什么意思？你要高举主的道，主的名，一同抬约柜。对的，这边呢就是阿摩斯的话，从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阿摩斯的话什么？突出神全能或者神主权。你藏在加密山顶，你们怎么到海底，上帝也有办法。这就是突出 阿穆斯的话突出神全能，那美是一同抬约柜，把约柜高举起来。这就是第三节，第三节我们看第四节。第四节，谁被仇敌掳去，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。有人以为我侥幸啊，我被掳去了我还活着个命。上帝说，你就是侥幸，你被仇敌掳去，当时没有杀了你，但是我命刀剑杀你，也追赶你杀你，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，降祸不降福。那这段真是看见神是非常严厉的审判，无情的审判。那因为一直拒绝神的救恩，不听先知的话，一个结果就是如此。定住眼目是降祸不降福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怎么样就能够让我们的神降福不降祸？对的，那边就是你距离约柜老是2000肘，照主要求行，你怎么跟？怎么叫跟约柜？你跟约柜，你不要走在他前面，你不要走得太近。那意思就照主要求行，2000肘的意思就是照主的要求。你今天怎么量啊？主就是标准，主的话就是标准。照主要求行，那对他这边就降福不降祸。另外违背主的道就是降祸不降福，不是第一个就是降福不降祸。那你们不要讲了。那么这里就是说降祸不降福什么原因？对他那边违背主的道，你不跟着约柜走，那么你一定就是降祸不降福。那这两个是可以互转换的，神照光，神照暗，神降福，神也降灾，就看你听不听主的话，你是不是跟约柜？我们到底跟谁？有人就跟着自己走，跟着某某人走，某某主义走，某某的什么观点，那都靠不住啊。所以我们到底跟谁走？你照主要求行，神说我降福不降祸。如果你违背了主的道，那一定就是降祸不降福。这就是到第四节为止啊，两边相对。所以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过约旦河，我们要预备自己，我们要离开实情，离开罪恶。对的，你们你不肯离开，那么就受审判。审判多厉害，神的手就是对付，把你抓了，给你搜出来，给你拉上来，抓住你，让你无处藏身，无处躲避。所以我们快快预备自己，准备过河。再看底下5节到8节，请翻过来，5节到8节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。要过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洁，要自洁，要追求圣洁，要自己洁净自己，就是说你自己要省察自己，靠恩来洁净自己。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，你要经历这个下约旦河这个经历，那先要自洁，自洁才能够过河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，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。这个对祭司的要求，要什么呀？为人表率，做人榜样。什么叫前头过去啊？你要带头，你要带头。做祭司不带头谁带头？抬约柜的人要带头，所以你们要在百姓前头过去。于是他们就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。底下第7节，所以祭司要这样。什么叫在前头走？我想就是做榜样，做榜样啊！别人学了半天学我们什么呀，都学不出好的榜样来。要做榜样，要带头，在前头走的意思就是说不怕牺牲，不怕危险，冒着风险。你想啊，这个开头头一个人下约旦河那最难了，你们后头这个当然走干地了。那开头下约旦河的时候，约旦河水涨过2岸的，所以就是不怕危险，舍己的跟，带头的跟。第7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。神把约书亚高举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和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这是神的话，鼓励约书亚，我和你同在。约书亚完全遵命，约书亚完全顺服神，约书亚完全没有自己，所以神把他高举。而且神说，我和你同在，神同在就是无敌。第8节，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，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，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。那这个也是对祭司的要求，对祭司今天这圣经里面呢，也是非常强调，有几个重点我们大家记住。前面就是你要抬，你要抬；第二就是你要走在前头；第3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凭信心下约旦河， 然后站住。第四就是站稳。我再说一遍呢，对祭祀要求也非常要紧。第一什么？抬，就是第三节，祭祀要高举约柜，要肩负这个重任，把约柜抬起来。第二，走在前头。第三是什么？第三就是啊，下去，平心静下去。第四什么？站稳，你要站住。这个到最后一节还讲到呢，站住，在河水里你要站住。河水冲流的那个冲力多大，你要站住。这就是对祭祀的要求。当然这个祭祀一定要同心，因为抬约柜至少是四个人，是不是？四个人抬约柜，彼此要合一，要同心，这也很要紧。不同心，一个往前走，一个往后走，一个我走，一个往右走，是吧？要同心，大家要一致，对着一个目标，同一个心灵，同一个脚踪，那才能抬约柜。好，就到第八节，对到这边，我们看，这边是到七节，到七节，先看第五节。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，地就消化，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，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，又如同埃及的河落下。其实尼罗河也就是埃及河，他不过这么形容。那这节圣经就是阿摩斯再次讲到神的全能，神要行其事，神要做工的时候就这么厉害。神摸地，地就消化。为什么地消化？为什么地都悲哀呢？就因为人犯罪，人一犯罪，地都遭灾。那就形容神摸一下地都受不了，何况我们呢？雅各被神这么一摸，大腿就怎么就瘸了，大腿的筋呢就被神摸了这么一下，还不用多，不用两下，神这一摸你就得瘸腿，你还要什么？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一摸地就消化，这个地也代表我们每人，我们心里面的刚硬的地消化。住在地上都比悲哀，有罪啊，地比全然像尼罗河起上落下，就是没有平安，动荡不安，那都是因为人悖逆的一个结果。这个地也就代表人，你骄傲了不起，上帝说我摸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了，你整个的心都消化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，还这么可怕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个第五节，那么是自洁，神行其事要自洁，这边呢不肯自洁，这边是悖逆，悲哀消化。这边不是悖逆吗？就是悖逆，不听神的话吗？你还要逃来逃去，悖逆也就是不肯自洁的意思，悲哀消化。再看第六节，那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在地上安定穹苍，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。阿摩斯在高举这位神，在称颂神的名，高举神的名，把神的名举起来。这一位能够在天上建造楼阁，天上的宫殿，天上的那一个美好的那个所在，在地上他安定穹苍，这个地就是神看为地的，神是我们的天了，是不是？安定穹苍啊，穹苍就是宇宙啊，神安定，海水浇在地上，这都是神做的，意思说神的作为何等伟大。这位是谁？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。那就阿摩斯的意思就是什么？这些人呢，犯罪，不认识神，不认识耶和华的名。所以阿摩斯要强调见证神的荣耀，神的威荣，见证神威荣，两边相对。这边的阿摩斯和那边的祭司相对，那边就是祭司要走在前头。什么意思？祭司为人榜样，你做祭司你要为人榜样，走在前头，要敢于冲锋陷阵，起带头作用，不是人家怕你也更怕，你更怕你怎么带领人呢？你下不了约旦河。祭司走在前，为人榜样，对待这位先知见证神荣，他见证神的威荣。那么抬起约柜，你注意那边第六节，于是他们就抬起约柜，百姓在前头跟着他们走，是不是？抬起约柜，对待这面什么？高举主名。我们有没有把约柜抬起来？抬起约柜，你一定有一定的分量。走路也不是特别方便啊，那你要抬起来，那忠忠心心的肩负这个重任，抬起约柜。这边就是阿摩斯高举主名，耶和华是他的名。再看第七节，七节对那边的七八两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以色列人呐、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佩托，领亚南人出基尔吗？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看第一个意思就，我看你们简直是跟古时人没什么两样，与外邦人无异。就说神看以色列人的光景，因为在耶利米书啊，耶利米书也提到他们像古时人，大概13章吧，古时的皮肤啊不能改变，豹的斑点也不能改变，你们也是如此，讲的以色列人的败坏，是不是？所以耶利米书13章23节就说与外邦人没什么两样，我岂不是领以色列出埃及吗？神把你领出来了，可是他们的罪性还像埃及一样，意思说跟没有改变。我领非利士人出加佩托，就是说各个国家民族神对他们都有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。非利士人出加佩托，就是非利士加佩托在哪里？地中海的一个岛，所以他是意思说 他就从那个地方迁出来的，以后就住在了这个地中海的西岸，一直世世代代做以色列的仇敌，神把他领出来的。亚南人出基尔什么意思呢？基尔这个地方就是说亚南人曾经啊从这个地方就迁到了北部叙利亚，就以色列的北部叙利亚，现在的就是叙利亚嘛，过去叫什么叫亚兰大马色那个地方，那这就是神做的。那这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讲约书亚被尊大，神同在，因为约书亚谦卑听话，所以神叫他尊大，在以色列眼前被尊为大，而且神说我和你同在，我和摩西同在，我和你同在。这个约书亚神这么看重他，因为他是领袖。那对他这边的呢，这边以色列与外邦人无异，与外邦人无异，你尊大吗？一点都不尊大，也是皮肤黑黑的，像古时人一样，老旧人一点都没有改变，可不要这样。神愿意我们尊大，但是我们都大不起来，完全是卑贱的不得了，那神怎么同在？一面那边说凭信心下约旦河，那边就讲的祭司的脚要下去，凭信下约旦河。对待这边你不可以犯罪自恃，为什么把以色列跟其他国家领摆在一起呢？那意思说你不要觉得你了不起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有优越性，我不过是领以色列出埃及地，我也领非利士人，也领亚兰人，那就是你不可犯罪自恃，自己觉得了不起。那边就是你要凭信心下约旦河。还有这边是什么呀？这一些个国家民族到时候神都要追究他们的罪恶的，你别以为哦，上帝领出来一样啊，也不一样，表面看是一样，实际呢神是特别的拣选以色列，那你就应该和他们分别出来，免得也被追究，也要被审判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什么下约旦河还有一个意思什么，就向罪死向神活。对他这边来就免神纠察审判，你其他这些个民族神都要纠察审判，你只有向罪死向神活才行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水里站住，做祭司的你不但平心心下约旦河，你还要始终的在水里站住，这后面还要强调，要等到国民尽都过河，一切的事情都办妥，你才能够上来，那你就水中站住。那对他这边呢，也可以对阿摩斯是刚强攻罪，攻击这个以色列人，你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？我岂不看你像古时人一样吗？这就攻击他们的罪恶的啊，这就是第一段结束啊。好，现在请看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九节开始到十七节，那么八节到十五节，题目是死入活出，归回复兴，信见神荣。死入活出，那边就是过约旦河了，真的走干地过来了啊。对着这边来就是复兴来到，归回复兴，信见神荣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看，从九节开始，九到十三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现在还没过河呢，这一些话都是部署预备他们的。那你要过河，你要什么？要听神的话，要把神的话留心听清楚。十节十一节， 约书亚说，看那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，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这些仇敌。那就是说还没有过河呢，约书亚先勉励他们，让他们相信神的话，就是说没有过河之前神的话这么说，等到你们过河你们就知道了，神一定就这么成就，所以要听要信，听信神话。而且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怎么过河呀？普天下的主约柜，约柜就是普天下的主，这个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。那这意思说，今天我们不是我们能够死，我们能够与主同死，我们能够过约旦河，乃是主耶稣他替我们已经钉死在十字架，他代替我们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他替我们死，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为他活，我们要与他同死，我们不过用信心来与他同死，就是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，这个大能。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就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约柜在你们前头过去，你怎么过去约旦河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张四权的魔鬼，并要搭救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我们没个人不怕死，没个人不怕过约旦河，怎么过呀，怎么死啊，谁不愿意死，主替我们死，他搭救我们。所以这个经历很要紧，凭信心接受，而且把迦南七族赶走。底下第十二节，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个人，这个是预先说了，实际这句话是到第四章又提了，到第四章才真正实行，就全面过了约旦河以后，各支派选一个人，每支派选一共十二个人，十二个人再下到约旦河里面去，把那个什么约旦河底的那个石头取出来，然后呢再把岸上的石头再放进去。那么这十二个人什么意思呢？各支派取一个人，就是说这十二个人都要经历死入活出，一定是各支派的代表，你要实际的去经历，你比别人更要冒险，因为你还要再下去一次嘛，要经历死入活出。十三节，等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马脚站在约旦河水里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，必然断绝，立起成垒。一直到十三节为止，这都是约书亚在说呢，并没有真过河呢。到以后呢，到十四节以后才是真正过河。那就告诉他，你祭司先下水的时候就会有变化，就会看见，就会经历这个水原来是从上往下流的水，水都是从上往下流，现在怎么样？必然断绝，立起成垒，水整个的止住断了，就成了两个大墙，两道墙一样，就立起成垒，就让他们去经历。那当然这就是信心的经历，所以即使要先下水，就凭信心下去，一定就会看见水就断绝，一切的危险都过去了，一切都有转机，转危为安，化险为夷，那活水断绝嘛，立起成垒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凭信心面对死河，你不怕，你下去，结果呢没有事，结果就是能够平安。那对到这边来，我们大家看一下这边从第八节到十二节，我们现在看八节，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个英文是这些，你们知道谁呀？就是第七节所指的非利士人，又是这个什么呀，亚兰人，又是古实人，这些国家神一定要罚他们。所以说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些有罪的国，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。你别看上帝，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看来是一样，神都是领他，实际一样吗？不一样，结局不一样，因为这些国家他们始终都不肯悔改，所以神说这些国家神不但查看，而且把它灭绝，但底下一句呢，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！你看阿摩斯虽然前面讲到神的审判这么严厉，但是神没有灭绝尽尽，神不灭绝尽尽，神对神的百姓的惩罚和对列国的审判一样不一样？绝对不一样，说明神是从宽惩治，万不能不罚，却是从宽惩治。我们就看这个第八节啊，我们看这个第八节， 那面是近前来听神言，你好好来听，过河之前最要紧你要近前来听神言。对的，这面什么？这面也是阿摩斯对以色列人说的话，这面就是明神宽宏大爱，你明白神的宽宏大爱，你要理解什么意思，为什么神对他们要灭绝，对你们呢，对雅各确实不灭绝，仅仅就让你明白神的那个宽宏大爱。所以那边说你要进前来要听啊，要听啊。比如说神的爱我们也不明白啊，好像上帝使劲的就是罚我罚我，说明你根本不明白神的爱，是爱的管教，在管教公义责罚当中要充满神的爱和宽宏。所以神说我怎么样，我不灭绝禁忌，我对雅各家不灭绝禁忌，我们不要以为跟列国一样，不一样，两边相对。那么是听信神言，你怎么听，你要一边听一边信，这边是神言必成，这边说查看有罪的国，可见这些人有罪又不认罪，这些有罪的国神查看，对他那边去，就是还是这节啊，更当自节听命，有罪的国神都要查看，那我们以色列人，我们神的儿女要不要自节听命，更当自节听命。那边说你们进前来，你们要自节要听命，这是第八节。再看第九第十两节，九十两节，对那边是十十一两节，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，好像用筛子筛谷，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你看苦难们一定要经过，又要被掳要分散，但是一粒也不落在地上。那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提到，那撒旦要筛你们，好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是我为你们祷告，那是撒旦要筛我们。这个呢是指成什么呢，这是神说的，分散在列国好像用筛子筛谷，但是一粒不落在地上。主耶稣也是这样，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，一个都不失落，一个都不失落。所以这里是筛谷，新约是讲的撒旦要筛麦子，撒旦要筛麦子，但神的目的借着撒旦啊，利用撒旦是要把麦子筛掉，不是筛麦子，是吧？我们要明白，筛麦子，撒旦的意思要把你好的都给你淘汰，但神不是这样的目的。所以这节圣经啊，我们看到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我必出力，神必出力，就是说一切都在于神的命令，神必出力。那边就是约柜前行，约柜要遵命，约柜要前行。这边是什么呀？分散列国，那边是神说我允许赶出异族，两边正相反的，那边就是完全是神赐的允许，神说我把迦南啊各族的民这个仇敌都把他赶出去，这边是给你分散在列国，那这边是一粒不落在地上，一粒不落地，那边就是永生神在中间，因为你们有一位什么永生的神在你们中间，所以这边就是虽然筛你们，但是一粒不落在地上，一粒不落。这就是第九。再看第十节呢，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们，这是一种民众的罪人，就指着自欺犯罪又不肯悔改，还自欺，他以为灾祸必不追上我们，也赢不着我们，结果神说什么，神说他们必死在刀下，就这等人是最最糟糕了，他以为没有灾祸没有紧不要紧，并不会追上我，你呀你不肯悔改你还自欺，那么神说你一定被死在刀下，这等人一定淘汰。我们不要以为上帝宽大宽大不灭绝，这样人就要灭绝，因为什么，你是民众的罪人，一切的罪人，你不肯悔改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作恶自欺必死，你又作恶又自欺，那么一定死亡。那对他那边就是基督率领得胜，那边就是约柜往前行，什么意思，约柜代表基督率领我们得胜，这边是什么，这边是罪人必死刀下，那么跟主过河免死，你跟着这个约柜走，结果就免死，跟主过河免死。那面是允许赶出仇敌，这面是必被灾祸追上，允许赶出仇敌，其实我允许把仇敌都给你赶出去，这边呢你必定被灾祸，你以为我不会被灾祸追上，真说一定追上， 再看11:11，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啊，这一节太宝贵了，这就先知开始讲到什么预言，复兴要来到，复兴要来到。这节圣经就对那么就是下约旦河，死入活出，做新人。那么当然也是先告诉他们怎么样，就是下去，死入活出。你下约旦河，约旦河水一定倒流。死入活出，做新人。那对他这边来就是重建帐篷、帐幕，重建帐幕，堵破口。不做新人不能堵破口，我们不经过死入活出，我们怎么做个堵破口的人？重建帐幕，堵破口，那么是死入活出，做新人。两边相对啊，这一节可以说一面是经历死入活出，神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经历死入活出，这边就是经历重新建造，神让他们重新建造。再看12节，是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成为我名下的国，那就是被掳归回以后，不但是重新建造，而且神还叫他们能够什么呀，允许外邦归主，他们能够得好多地。要成就，两边相对啊，这个12节对那边的13节，这边是允许外邦归主，都称为神名下的国了。你看许多外邦国他们都愿意做基督徒了，成为名下的国就是允许外邦归主。那边是允许河水断绝，河水断绝这是一个歧视，这边外邦能归主也是个歧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信心的果效，这边是神亲自成就，信心的果效，这边是神亲自成就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，请翻过来，最后一段14节，到末了，百姓离开帐幕，14节以后就正式他们经历了，前面都是约书亚说的话，现在14节，百姓就离开帐幕，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前头，现在正式了，看见约柜，抬约柜的祭司先起来。要在百姓前头过去，要抬，要向前走。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这叫做凭信心下约旦河。凭信心死啊，我们死怎么死？你说我不会死，你就凭信心好了，就凭信心。脚一入水，那括弧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，简直脚都下不去，简直那个水都涨起来了，那你也要踩下去。所以这就是头一步是最难，那你脚就踩下去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勒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就停住了，立起城垒。撒勒旦的意思是冷酷的，亚当城，亚当的意思就是属土的，在人看不会改变，这些世界的光景，我们老旧人的光景像撒勒旦一样，像亚当城一样，是冷酷的，是属土的，但是怎么样，很奇妙，这个水流到那里说立起成雷，那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呢全然断绝，水从高处往下流，结果呢断了，整个都断了，为什么？为了给以色列让路啊，断绝了。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，就这么过去了，面向了耶利哥就过去了。17节，他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，那这个就是讲的做祭司要紧了。百姓过约旦河，祭司呢？祭司还就是在约旦河中，还得站着，他们不能动，站定，站稳的意思。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国民尽都过了河，尽都过了河也没有完，还有第4章，还要做当做的事。都做完了以后，神吩咐的说，祭司的脚才能够上来。所以这说祭司要付代价，要在正道上站立得稳。什么叫站定？站在神旨意上，站稳在神旨意上，站稳在神的正道上，要凭信心，不看环境。哎呀，万一河水过来怎么办？把我淹死怎么办？那万一有危险怎么办？你什么都不能考虑，你就凭信心听命。那对他这边大家看，对他这边最后一小段就13节到末了， 我们看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是接续收割的，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。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”你看多么丰富啊！啊，转眼之间大复兴就来到。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肯不肯下约旦河？我看今天两张圣经啊，太宝贝了。这边大复兴来到，那边你们肯不肯下去？我们今天呢，神怜悯我们，不配，我们都应该做祭司啊，走在前面嘛。我们蒙召蒙拣选呢，抬越贵，你肯不肯下去？我们都怕死，那么百姓更怕死了。那么大这河水永远不会倒流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抬越贵走在前头。这个十三节啊，对那边十四节，抬越贵你走在前头。这句话就对今天你我说的，我们天天要高举主的话，高举神的旨意，坚定的高举，走在前头。对他这边来，就允许大复兴来到。允许大复兴来到，那面是祭司带头过河。什么叫走在前头？祭司带头过河，这边就享受丰盛甜美。大山滴甜酒，小山流奶子，那不是什么享受丰盛甜美？哪里来的？祭司带头过河。所以求主兴起啊，今日要兴起祭司来，真正神的功能，肯牺牲自己，而不是吞在后面。利益在先，我们要先人后己。十四节，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，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造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那这节就是指着子民被掳归回，被掳归回结果累累，你要吃吃吃，一定要结果子才行。这个树木都栽种了，都结果子了，修造栽种，所以才有果子。子民归回，结果累累，那边就是平信下水，立起如雷。那水立起来了，本是涨过两岸的水，结果呢，立起如雷。这边本是罪恶冲天的百姓，现在归回了，归回了。一面是河水全然断绝，那边啊，十五十六节，河水全然断绝，对着这边重修荒废城邑。荒废的城邑重新修造，大家都住在里面了，不再荒废的意思。那么河水全然断绝，这边就是不再荒废了，这边就是重修荒废城邑。再看最后一节，大家看，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，这个他们就是归回的子民，所以说我把他们栽于本地，他们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，永远不再拔出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耶和华是神说的。所以神借着耶利米所做的工作也是这样，先拔出后栽植，先拆毁重新建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不再被拔出，那面就是尽都过了河。尽都过了河什么意思？不再活在老旧人里面了，不再活在肉体里面了，活着不再是我了。那这边就是不再被拔出，那面是干地上占地，那面就是做祭祀，你要在干地上，就是在那河水里面的那个干地上，你要占地。那对他这面就是凭信心预言，这边阿摩斯事情根本没有发现的，发生了他先预言，凭信心预言。所以你要站稳呢，在神旨意上站稳。两边相对，那面都出死入生，都过了河什么意思？都出死入生，这边就是都栽于本地。神说我把你们一个个都栽，什么叫栽呀？生命扎根了，栽在本地，永远不再拔出了，都栽于本地。那么是都出死入生，这就是生命的更新改变，深深扎根了。所以最后就是过约旦河成了时代的神迹，时代神迹，对着这面成为神的见证。子民被掳归回，那么是全民过约旦河，两边真的都是神迹，所以那面是成了时代神迹，这面是成为神的见证。被掳归回，有一天神把他们栽植在本地，而且永远不再拔出，那不是见证吗？满脸神的丰富，多多的结果子，彰显神的荣耀。那这样归回的子民是什么人？对着那面就是做新造的人，那面就是过了河的人。什么叫过河？过河的人就是做新造的人，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 好，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用信心来跟，信心跟随就能过河。对的，那边就是被掳归回才能复兴，就是彻底离开罪恶才能够得复兴。啊，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死透复兴，过约旦河的意思就是死透，死透复兴，尽力救人，尽力做工。做什么工？今天多少人将来有一天要遭到那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所以我们要尽力救人。所以所罗门的雅歌这个传道书里面有他积极的一方面，一方面他是讲的日光之下都是消极的，看来都一样，实际结局还是不一样啊，死的结局都一样，但是死后都不一样。但是他讲出积极的一方面，就是叫我们要什么呀，要尽力做工，就是尽力救人的意思。那边不是救人吗？免得人家个个都下火湖啊，受审判，都灭亡，永远的灭亡，要尽力的救人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